巴马呢，我们知道它是中南美洲的国家，中美洲国家，它的资源呢其实还是可以的。它最著名的有两点，我们知道它的巴拿马运河，通过巴拿马运河航运，巴拿马占了很大的优势，还有船，世界上船舶的注册很多是在巴拿马的，而且它的船务公司以及维修公司也，反正是围绕着航海啊、运河这一套的企业啊，什么 GDP 很高的。其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它的金融业，它的金融业在中南美洲是非常著名的，因为我们知道巴拿马是采用美元的国家嘛，它这个不无需外汇的风险。再有一个，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就是它的金融管理业。这间公司呢，这个丑闻的公司翻译叫莫萨克冯宝卡，这个公司呢其实是全球四大离岸金融管理公司之一，非常有名了，操作很多离岸金融公司。为什么注册在托管在这个公司下面呢？首先呢，它的知名度，它是世界四大离岸金融管理公司之一。再有一个就是得天独厚的巴拿马的税务制度。这个巴拿马的税务制度啊，它是承诺国际商定的税收标准，但是又尚未执行的这个国家，就是我承认，但是我又还未执行。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执行。他是说 OK， 那个是世界上税务制度，主要国家税务制度我都遵循你，但是在就我地区来说，我还没有制定什么时候来收税。所以呢，它是一个避税的天堂，而且呢，离岸金融管理业务呢占国家 GDP 的很大一个氛围。第一是巴拿马运河围绕着这些工业方面的这个运作，这是它的国民经济的一大块。再有一块呢就是金融业，它是中美洲的新加坡。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新加坡了。新加坡很多人就说新加坡的金融业非常发达，它是东南亚的，不光是这个交通枢纽，它的金融业也非常发达。也有很多报道指责新加坡是帮助很多海外的公司啊、企业啊做漏税的这种问题。我们不去深究这个，因为这个是不同人的不同观点。但是巴拿马我可以说是90%以上的这观点来评论巴拿马，它是一个逃税的天堂。那么除了巴拿马以外还有其他的国家没有？有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集中在这一个地区。像我们知道的百慕大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这都是世界上知名的避税天堂啊。包括它周围的几个国家呀，比如说格林纳达呀，还有多米尼加呀，还有欧洲和非洲交界的那个直布罗陀啊，它这都是世界上著名的逃税天堂。
你说的这些著名的逃税天堂，其实呢，你要说这个国家的个面积的大小啊，它的人口规模啊，它的在世界上的影响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很小很小。所以它这是不是一种求生的一种办法，独辟蹊径来求生的一种办法？
没错，就像很多有的一些国家靠这个走私啊、贩运啊这些来维生的国家差不多。这些国家的特点呢，刚刚你也说了，这巴拿马还算是相对开曼群岛、百慕大和英属维尔京，它是算大一些的国家。巴拿马呢，其实的人口也就400万人口，它的主要的经济就是靠着这个运河啊、旅游啊，还有离岸金融。那些百慕大、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它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资源，它的资源非常匮乏，它就是靠这些来维持着，
就是做偏门生意。
对对，就是帮助避税啊，还有开一些空壳公司啊，就靠这些来维持的，还有一些所谓会计服务啊，这些金融服务啊，就是靠这些来生存。这个准确的来说叫离岸金融服务，就是他在那边设一个空壳的金融公司，但是其实他的债券呀、还有证券的运作全是其他海外公司，就对他们来说的海外公司。比如说我还是用这冰岛总理这个例子来说呢，他是在这个英属维尔京群岛有 一个离岸的金融公司，它注册这公司，那么它的运作呢，它的债券买卖呢，全都是冰岛这三大银行的债券，跟这个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本身自己的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的，它只是来运作，而且呢，它本身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空壳公司下获取的利润呢，它是可以通过免税的，它不征收。不在冰岛征税。
另外一个国家瑞士，它也是很著名的逃税天堂，而且它是一个欧洲国家。你觉得瑞士跟巴拿马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还是说它是另外一个选择？
它，我觉得它完全是另外一种选择。你的推论呢，是它并不是说是免个人税和公司税。那么瑞士的税务制度呢，还是要收个人所得税和这公司税的，它跟这个是其他的加勒比海，就是南美洲的这几个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瑞士著名呢？一是它的中立，就是它是从18世纪开始就成为欧洲的中立国家，跟谁也不打仗，一门发展自己的金融啊，还有它的工业，它工业以精密仪器啊，钟表业非常著名嘛，
一门心思做手表，
对对，它一门心思发展自己的经济，所以呢，瑞士是一个世界上非常富裕的国家。为什么瑞士著名呢？就是它的瑞士银行啊，它有一个条款。那么条款呢，是根据这个宪法和这个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来制定的，就是它保护个人存款的隐私，就是它的这个隐私啊是完全是保密的，只是银行对客户，不可以对其他的调查部门、监管部门所公开。比如说澳大利亚的这个四大商业银行，如果是 ISIC 就是澳大利亚的注册委员会，或者是 ATO 澳大利亚这个税务局的话，他可以出一道命令，比如说 ATO 的 commissioner 他可以发一个命令，我有一些手上的证据来调查某某某是不是他有一些存款啊，是我们没有监测到的，是在哪个银行。那么很快这个银行的信息就通过这个系统啊传达给需要这个信息的部门，这个部门呢就是会直接把这些资料提供给所需要的，比如说 ATO 啊或者 ISIC 这些。但是在瑞士这个是行不通的，这个是不可以的，你不可以用官方的或者其他世界任何国家的这个政府机构来索取这些信息，它是严格保密的。所以呢，这也就有很多这个金融巨头啊，还有商业界啊，包括现在让新闻媒体更为感兴趣的是一些政要啊，还有他们的家庭啊、亲属啊，把这些存款以他人的名义，或者以个人的名义，或者以什么其他的名义存在这个瑞士银行，因为他们是保密的。但是呢，在近几年呢，瑞士银行做了一些调整，因为呢，它呢也逐步跟国际刑警啊，还有一些调查部门啊有一些配合。那么呢，它也可以在一定特殊的情况下呢，来公开这些，提供这些资料，不能说是公开这些资料，提供这些资料，但是是必须有严格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呢，比任何国家呢都要严格。